16号星期二，美国哈，本周一二很多地方都在经历极度的寒冷哈，就是周二是我们的明天，就是也会很冷，很多地方，但是我们这儿还好，像北部的南北达科他州和南部的德州，像达拉斯这样的地区都在经历着寒潮，北方这些地区的温度会降到零下30摄氏度，而且伴有大风暴雪，而南部的很多的地方，像德州的一些地方，最低气温也降到了零下10度哈。因为北方它没问题，就像东北一样，就是它基础设施建设就是为这种极端的天气所考虑的，所以不论是室内的取暖、管线的铺设哈，它都是有这种测试的。但是德州呢，通常气温比较暖和，这种极端的天气就会非常有杀伤力，虽然哪怕只是零下10度、11度。那2年前吧，那次寒潮还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当时德克萨斯州很多人的家庭的水管爆裂，然后又因为太冷了，所有人一起用电，导致电力严重短缺，然后后来有一些电路直接坏掉了哈，很多家庭就经历了2、3天完全没有电的情况，在那么冷的天气里面，然后呢，有电的家庭以为自己很幸运哈，确实可以取了暖，但是德州的电价不是固定电价，是根据供需所制定的，所以他们后来又收到了天价上千块钱的这种电价账单，所以希望今年这样的极端事情不会再发生。很多人的目光哈，在今天投向了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州爱奥瓦，它也非常的冷哈。它的这个 caucus 的投票宣告了2024年美国总统初选的开始。爱奥瓦州它在中西部，气温现在也是零下18度到零下23度，伴有大风和降雪，很冷很冷。但是特朗普还对他的选民说："你们不能待在家里，去投票，即使是被冻死也很值得。"这个爱荷华州的初选的制度哈比较有意思，他们采用的还是比较老的那种 caucus，就是党团投票制，要突出社区的交流和沟通。这个仅限于初选的阶段哈，到了这个普选的阶段，就是一人一票去投票点去投出就可以了哈。那他这个 caucus 到底怎么样去做呢？整个爱荷华州内总共有99个县，这99个县里面又有1657个他们叫集会地或者开会的地方，包括学校、教堂、市民活动中心、老年中心等等这些公共的一些这个场所。那在周一的晚上的时候，这个共和党的选民他们需要去附近的集会地点去参加这个集会，同时投票。活动是7点开始，但是不是说你一到那儿就可以发票投完赶紧回家哈，这么冷，而是说每一个集会的地方都有舞台，然后你还可以在最后这1个小时里面去到舞台上为你的就支持的那个人啊去拉票去做演讲。还真的有很多人，美国人很多人喜欢去上台演讲哈，最后的时刻激昂澎湃的哈，在台上讲 XYZ 为什么要投他。那这些演讲过后，到了晚上8点整的时候就发选票，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投票，然后他们收票回家，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种天气的情况下，能在晚上出来投票的一定是铁粉哈。那投票开始之后，仅仅31分钟，美联社就通过他们所获得的一些数据宣布特朗普获胜。但是这个基本上是大家预料之内的事儿。现在悬念就是谁会是赢得第二的这个人呢？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吗？因为他实际上把很多的竞选经费和精力都花在了这个爱荷华这个州，他拜访了爱荷华99个县，他都去到哈去拉票，就在最近几个月里面，所以他实际上是做了很多的这种 voter engagement。别忘了哈，他当时宣布竞选的时候，别人都认为说他是那个大热门，他能够也许把 Trump 拉下马哈，代表共和党去竞选，然后他可以是那个你不想选 Trump 的 alternative， 就是 B 选项。但是现在因为 Nikki Haley 势头很强，之前讲过有不少的这种大资本，包括科赫家族的这个基金，然后包括一些民主党的人都捐钱给 Nikki Haley 哈，希望他能够去就成为不选 Trump 的那个 B 选项。不过又说实话，就不论谁赢谁输，这只是50个州里面的第一个州哈，这个 primary election 初选还是比较长的。那2016年的时候，当时 Trump 第一次竞选总统，拿下这个爱荷华这个州的初选的获胜者是 Ted Cruz， 所以开门红并不意味着会笑到最后哈。本月的23号还会有这个共和党的第二个初选，在 New Hampshire 会举行，但真正更为集中的初选会在今年的3月份 产生，尤其是那个三月五号那一天，叫做因为是个星期二嘛，他们叫做 Super Tuesday， 就超级星期二，因为在那一天里会有16个州同时举行初选。基本可以确定是在三月五号之后哈，究竟是不是 Trump 可以代表共和党继续再战拜登，还是其他黑马获胜哈，三月五号那一天之后会很清楚了。我们来稍微说一下红海的局势。周末的时候，美国和英国联合通过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啊，发了150多枚导弹哈，然后非常精确的袭击了60多个胡塞武装的陆地上的目标。但是他们也表示说，这没能够彻底摧毁胡塞武装袭击商船的能力，因为还有很多无人机，包括很多武器，其实胡塞武装都是很轻松的，就通过一些移动的平台可以进行转移或者隐藏。果然，这个胡塞武装马上就开始对路过的商船开始一轮新的袭击哈，以示对美国和英国的报复。像美国的一艘散货轮就中弹了，但是好像问题不算太大，应该至少没有人受伤。其实自从胡塞武装11月中旬开始袭击以来，从亚洲运往欧洲的这个货运的价格，集装箱的价格基本上是涨了1倍多哈，很多欧洲的工厂都表示说，现在供应链又处于一个快中断、快崩溃的一个状态。像他们有一些因为缺少零部件，可能需要暂停生产。然后另外呢，你像很多油气这方面的开采国，卡塔尔啊之类的，他们已经暂停通过红海来输送LNG， 就是液化天然气的这个计划。所以你绕到好望角去走一圈，可能这个价格又会涨哈。我有的时候在，因为我家今年有一个小孩会高考嘛，所以我会格外关注这些新闻。有时候会想，我要是考官，我就会考这个航运的这些题哈，因为今年很有意思。你看想走苏伊士运河的这个，他遇到红海这边有胡塞武装的不停的袭击，然后要怎么样去绕路。然后在美洲这边，因为有巴拿马运河哈，又因为这个气候变化导致它的这个水位比较低，所以很多船只也没有办法通过那儿，也要绕到南美洲哈，智利和阿根廷的下面再上去。所以就地理的题结合政治，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文综的考试题。好，冬天其实比较适合一些室内的活动，所以我又重新哈就开始去音乐厅听很多的音乐会。别人 Black Friday 就是感恩节过后的那个黑色星期五都在买衣服、买鞋、化妆品，然后我那天是就是抢购音乐会的门票、演出的门票。像上周五就去听了这个樊志登，这个荷兰的指挥家带来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就是两个哈第五交响曲哈，然后这个分上下半场来演，颇为震撼。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就又去现场买票，打算过两天再去温习一下马勒的第五交响曲。那二月份我还买了像贝多芬第六和第七交响曲的票哈，那个也在等着我。这些经典真的是百年不衰，尤其是你要是想到他们背后还有很多的故事，我觉得大家更应该去走进那些音乐厅去听这些东西哈。你像贝多芬，他的听力在28岁左右开始就下降得很快，但是他在听不太清楚的情况下还完成了像月光奏鸣曲还有6部交响曲，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身体条件下创作完成。又因为听不太清楚，所以他开始听就是使用自己能够听到的这种低音哈，所以在低音在他的很多交响曲中就是使用哈，然后有那种震撼的感觉。然后另外在贝多芬40岁的时候是彻底失聪哈，就什么都听不见了。在那种情况下，他还创作了钢琴曲，而且他还在舞台上去演奏这个钢琴曲。在排练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觉得看着他很心酸，因为你就看他不停的使劲的去弹，很多人会说琴可能都会弹坏了，但是他因为听不到嘛，所以他就总觉得声不够大。但是在真正演出的时候，那个钢琴曲的柔和哈，他却依旧可以能够完美的展现出来。然后另外他还创作了第9交响曲，也就是那个著名的欢乐颂。在欢乐颂首演当天，他又听不到音乐，也听不到观众的掌声，就是你可以想象到那是多么孤独的感受嘛。然后首演之后的这个3年之后哈，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天才，这种艺术类的天才，真的是上天赐给人类的礼物。他们带着使命来到地球上，将最美的音乐、最好的画作哈留给我们，所以真的不要浪费这些传世的经典。好了，今天节目短一点哈，因为今天我们还是一个节日，就是马丁路德金的生日哈，所以我们今天放假一天。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二。